还是讲一下我们对于刚才我们所听的，我希望说我们如果有录音，有一些文字上的档案，想听见的道理只有一次是不过的，绝对不过的，因为对于我们一般人所讲解的马可福音有关于这三大问题，那些问题复活问题以及最大界面这三个问题，如果我们不从圣经原文以及讲解里面所说的，他那么清楚里面所谈到的，他其实他最中心点，他还是回到律法。做主题来讲，他还是没有离开律法里面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从那一个第一个问题里面，他说你是诚实的，也就是你是真实的这样的一种人。什么是真实的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律法是真实的，我们被称为是诚实的人，那是因为你按照诚律法来遵行。法利赛人是他们认为他们是最要想要去遵守神的律法的，所以他特别被分别出来成为法利赛人。西律党的里面，他也说耶稣是真实的，是按照律法行事的，所以底下他会说你乃是为了真理来传神的道路，因为真理本来就是神的律法。在犹太人来讲，真理就是神的律法，没有别的。所以无论是法利赛人这宗教的这些人，或是说做基利党这些所谓的政治的这些人，他们对耶稣是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是不敢说他是违背的。当然这背后有他的阴谋，刚才我们也讲了，耶稣也知道他们这些阴谋，他们所说的话是假冒伪善，是在演戏。但是至少他的话的里面，他讲的耶稣是真实的，是为了真理来传道的，这是不能反驳的。耶稣也没有反驳，耶稣只是反驳他在里面的那种假意，而不是说他话的这一个内容是错误。今天我们很多人就会说，那耶稣来他是要来废掉律法，因为他成全了律法，他就把律法里面的那一些规定他都成全在他身上。来自我们今天我们只要我们的信心，把神的恩典，就是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些救恩，就把律法成全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然后我们今天呢就不要再去遵守律法。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面对的，连法利赛人他对于耶稣的称赞的这一种，虽然是假意的，但他确实他也认为耶稣是照真理来施行的。第二个我们要来强调的就是说，耶稣他回答了这句话，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该撒，他是按照律法。就律法的角度来讲，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已经很清楚了，无论是就神的刑法的咒诅的那一面来讲，本来神的物就要该归神，为什么又加上了一个该撒？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列祖跟他们当代的人，他们都没有悔改，真正归向神，他们的心还是有一个该撒，以至于他们还是一样，还是对该撒成为他们的王，成为他们的主，抱持着非常大的那一种错误的期盼。但是就律法上来讲，是因为你们离开了一个神做你们的王，也是你们去违背神的律法的时候，神才把这一个你们的国、你们的王，包括你们这些人民都交给当代的那个外邦人的王。这是神的处罚，耶利米书就这样讲，你们今天要为了那个巴比伦那个城要为他求平安，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被神所处罚，神把你们掳到外邦去的，你们就应该顺服神所命定的这样的一种处罚。混乱党他们是不愿意来顺服神的这个处罚，所以屡次就是要来反叛神所命定的次序。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新约保罗的书信，几乎我们可以发现保罗或是彼得他都是要让我们顺服 当地的掌权者，甚至要为这个君王啊，这个他的臣才来为他们来祷告，使他能够有一个很健全的平安的日子里面可以在那边度日。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罗马的政权，他透过他的那个军事的能力以及治安的良好，是各国的人不再有动乱，大家至少可以活得下去，而且还能够按照他们各地认为的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这样的去追求他们自己心中的神。罗马法里面他不会去限制你的宗教自由，不像现在的中共。如果我们就当作耶稣或者保罗那时候的罗马帝国的这个整个的帝国的角度来讲，他绝对比今天的中共还好，他在治安上也绝对是比这个今天的中共还好，至少他给当时各地的国他所治下的他有宗教自由，只要你不反叛他至少也给你一个很充分的一个发言的机会，只要你所说的是有道理的，罗马法当中里面也给你有充分的这种自由权。那不像现在中共绝对是不可能给你有自由发言权的，你稍微的只要去反对这个政府，那你就该死，你就麻黄就缠身了。我今天当然不是在讲批评说中共里面这个国家不是神所设立的，他当然就是神所设立，因为他是当权者，他就是当时会用很不好的方式，用很不好的那种手段去夺取政权，那个我们不管，因为这是这种政治的事情，本来都是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黑 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郑成的这一个这更换不是今世的这一个改变，不然的话就是乌漆抹灰的阴谋，各种坏坏事情把它推翻掉的。但是推翻掉了以后，他建立起来政权，只要他是继续的，让人民有饭吃，也能够让人们自由的自在的去生活，只要你按规矩去纳税，保罗这样讲啊。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就是这么讲，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但是他是只要你好好的去行善，在罗马来讲的话，当时只要你好好的去行善，罗马的话不会去管你，反而他会帮助你，所以当时的保罗他用他罗马籍的身份，他可以遍行当时的罗马的帝国，可以各处的自由的传道，罗马法是绝对不会去干涉他的。只是当时候保罗因着他所传的道已经妨害到当时候他们那些自私自利的那些外邦人的宗教的经济的贩卖者，与他们的当时的经济利益有所冲突的时候，好比说当保罗他来到腓立比的时候，他给一个所谓的一个有污泥的那一个巫术的那个主人，他的得力的这个财力断的时候，他被诬告，他才被抓到这个监狱里，以后他被释放出来，他也跟他们那些人说，我们并不是这样子一种违法，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或者把我关起来呢？到时候那时候的政府也是好好的照他所说的把他呢正式的领出来。以后他到以弗所传道的话也是一样，因为经济的原因， 被当地的那些崇拜异教的那一些生意人所控告，掀起了很大的逼迫。那也不是罗马法人、罗马的政府造成的，不是的，是当地的那一些人。因此在保罗的当代来讲，我要说一个很正当的而且公平的话，罗马法治下的这个人民绝对不像今天的这一个中共的政权，他不给人宗教上的一个自由，也不给人一个自由论传讲神的福音的真理的这个国，这个政府。我当然不是说要把它推翻掉，我们不可以谈这个，我们不要像那些走极端的那些所谓的搞那个混乱党那样的人，绝对不可以。因为耶稣的时代就有一种叫做混乱党，他们那些人，他们那些人就是违反了神所定的这个次序，而且当然这个次序就是你是违背神律法，你不信神律法，那神就把你交在这个恶人手中，让恶人来管理你。我告诉你们，中国人素来就是这种违背神律法、不信神的，神就把这样的政权加在他身上，那是他活该。他这种不公不义的这个政权会加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广大的中华人民的这些人民，是因为素来中华人民的列祖，他们本来就是不愿意去信神，不愿意听神的话，他们所遭到的咒诅，这些人民要去承受。几十年来的动荡，文化革命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在这一个以前的这一个所谓的人民公社的那一种，以及到今天所谓的这么自由的经济，事实上带给的真正的中国人有真正的好处吗？绝对没有。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人民，他如果要像艾薇薇那样的去反抗，是啦，很多人是赞同艾薇薇，但是我们了解，像这样的人，他不是真正信神的，他不是真正信耶稣的，他也不会跟你传讲神律法里面的重要点，他也不会讲到说今天有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你们应当去顺服他、敬拜他，艾薇薇不讲这些的，因为他们是属世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对这个政权政治，我们所以不愿意好好的那么深入的去接触，因为我们深知道今天的中华民国它是受到了咒诅，受到这种不公不义的政权咒诅，是他该得的。他要像主耶稣对他们说的，你该撒的物你就要归给该撒，你得好好纳税，做一个应当纳税的人民，但是你一定要归给神的，你还得要归给神。如果今天中共他来干涉我们，今天我们把应该归给神的他不归给神，那个政权我们不会是顺服他的，你放心。那问题就是今天的中共他不是像当初的罗马法，这一点我一定要分清楚。因为这一点我很多人会问我，有关于你对政治你要不要去参与，我就是这种态度，不要像那一些混乱党那样的人，但也不要像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好像中共很好，中共这个政权真的好，不是的啦。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今天的政府，我们要如何来跟今天的政府来相对待，我们应当要归给神的我们就归给神，这个政府今天干涉不了我们这些，他也不可以干涉我们，他如果一旦干涉的话，他就违反律法，那违反律法我们绝对不愿意听顺服他的，这是我们对政治政权我们应当有的分别。再讲一次，不要像混乱党那样，但是我们也不当就这样的笨笨的傻瓜的认为说正常就是政府就是对的，就是好的。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说，有关于所谓的这个辩论复活的事情，我们所讲的人讲的真是好，他讲到这个三大点，这个太重要了，尤其特别谈到二十四节所说的，今天很多人不晓得神的大能，是因为他先不明白圣经，也就是不明白律法在讲什么。 啊，就光联合派都一直在讲哦，神的大能啊，多么大啦、啊，怎么大？讲那个灵异的事件，却不从一个最基本的明白圣经来着手。他们今天对律法的那种排斥，根本就是不明白圣经，就像今天的基督教的一样。所以我们的传道的人，他特别会强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不明白圣经。圣经明明明讲到，另外他谈到的这一个就是从二十五节的那一种复活的观念，哇，这个太重要了。复活的观念，第一个是不起不价，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地上的人要还原生殖，然后要在地上里面有继承产业，这是律法旧约的时代，旧约的时代的里面，他为什么要叫人家有婚嫁，是要的完成神原初的一个旨意，那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对亚当说这样讲，他对挪亚这样讲，可是在新约的时代他不再这样讲了，他就要根据的就是今天反正耶稣不起不嫁，反正保罗他们这些传道人不起不嫁，所以呢，他们深知的明白婚姻制定的目的在哪里，知道要人家有一个敬虔的后裔，然后呢再世继续的能够按照神的律法来遵守。那今天呢，律法透过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降生，是从圣灵来生出来的，不是从肉体生出来的，这要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新约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是要从肉体当中要把我们救出来，从罪恶当中里面把我们救出来。耶稣来已经完成了这样拯救的工作，婚姻的目的已经被完成了。我们不要的是不是在要承受地上的产业，我们想要的是天上的产业。所以国度是天国，是属天的，它不是属地的。地上的产业，所以它会有在地上的这些国度在那边纷争。你看今天的整个中国或者其他的各国，每一次都是为了那些地上的那些事情在纷争，哪一个真正是为了天上的这个国度的事情来争争？没有啊，少到极点，大多数都是为了地上的事情。所以他要讲的特别讲到说不起不嫁这个，那就很多人的观念就不同了。今天说这基督的新教甚至污蔑人家说，如果你今天你不结婚你是怪人一个，说要采取人家你一定要去结婚，他说人的这个结婚呢，那才是最大的福气，甚至认为说人的姓氏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是肮脏的等等等很多这些。其实这些事情在新约的时代的里面，如果我们知道要得永生要进天国，那是我们天上的产业，我们的盼望就是在那里。结果今天的基督教就会了，他会讲说啊，我们的国我们的天家是在天上的，可是他是你说他叫人家他教导人家的是跟这一个最大的目的是冲突的，是矛盾的，是违背的。他讲的可能是九十计划是对的，他是后面的那个十计划是完全是错误的，而且那个是最大的错误，把人的心放在地上，是考虑到地将世界上的事情。第二点，他谈到说我们将来复活是什么，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的，因为天上的使者当然是不必起不必嫁，他是一个灵体，我们是像天上的使者那样的灵体。他甚至他还说，他不是说我们要像神那样的，他也不是说任何人他要像神一样的，像耶稣说的那一种以后耶稣死后他就又变成神了，不是的，他乃是像天上的使者，只是他是不起不嫁，像神的儿子。路加福音特别谈到这是像神的儿子一样的。 我们都神的儿子，将来神的儿子也不会变成神。好了，最后他特别谈到论到荆棘篇里面，他详细的来论到所谓的荆棘篇，神是哪一样的一位神。我稍微再把它再整理一下，然后我稍微把看了一条资料，他特别谈到说神是说话的神，就是神是启示的神。第一点，他从第一章跟第二章出埃及记来特别谈到神没有说话，神只看，神只听。因为以色列民还在埃及，还在做人的奴仆，做人的奴仆当然都是因为他拜埃及的那些神明。在以西结束的所谓的第十六章，他都指责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崇拜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是拜埃及的神明。十六章里面，以西结就叫他们说，你们不要像你们列祖一样的，在埃及的时候，在他当处理的时候，他都淫乱了。就属灵的文量来讲，他就是拜埃及的那些神明。其实我们知道律法的颁布就是要叫他们这些当时候的以色列列祖，要他们脱离埃及的那种崇拜的这个律例，他们埃及的那些崇拜假神的那些律例，律法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以后不要再像埃及那样的方式来拜神。如果你懂律法的话，你就会了解这一点，这是最重要的。而当时候的列祖还在拜埃及神，没有在埃及的神的名念那边受苦的时候，他们不觉得那是受苦的时候，就让今天的基督教教解，他们不认为他们所拜的神是不对的，他们也不认为他们所拜的神是对他们是很痛苦的，他们也没有哀求，他也没有主动的一直在哀哭哀求能够来救脱离。当这个时候没有到的时候，神还是只看，神还是听，他并没有出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很多人很过于热心，好像去拯救别人，好像去帮助别人，结果呢，神还是会阻止。因为亚威圣会他不是做这种事情的，他是按照神的时候，按照神的旨意，免得我们所做的都是浪费功夫。神不是这样的神。但是第三章开始，神是说话的神，因为神向摩西说话了，这一点很重要。神开始向他说了，而且他所说的话非常重要，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在他第一句话说，他们强调的就是我现在的显现，这个地方就是圣地，所以你要圣洁，把你的鞋子脱掉。神是圣洁的神，神要跟你同在，那你还得要圣洁，不能神怎么样能够跟你同在呢？所以神对摩西说你要圣洁，神对这个工人先强调，你工人本身你要先圣洁，你不圣洁，那神今天跟你临在没有意义。神是圣洁的，所以神所临在的地方也要圣洁，因此他要求他的工人也要圣洁。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处在这个埃及的这一个所谓的崇拜的污秽的可憎的这一个当中，那神要跟他们同在，除非这些人民他想要脱离这种污秽的不圣洁的地方，想要去真的是来到旷野去敬拜这位圣洁的神，神才会说我是存在的，我是与你们同在的。今天很多人都会想说，神啊，你跟我们同在吧。可是他还弄不懂什么叫做污秽，还弄不懂什么叫做圣洁，甚至他也不愿意离开这个他自己的污秽。你求什么神同在啊？神不会跟这样的人同在的，这是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这一点。神的说话启示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愿意脱离圣这个污秽来跟圣洁的神在一起，那我们怎么会得到神启示啊？但是很多人确实不是像灵恩派的那些人，他说哦，他看到
听到哦，神或主耶稣了，跟他启示了，跟他说话，让他看到了一大堆一大堆那些虚谎的那些假言，那些虚谎的事情跟神的话是冲突的，他们分辨不出来，他们还以为那个就是神跟他们说话。
第二个，他特别谈到说，你的名是什么？就是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的意思。说实在啊，
这个我已经在雅威圣会里面已经有很清楚的在那边讲到，神的名到底是什么？它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们一般都把它换成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还比我是我所是的英文的翻译好，还好好多了。至少他强调的是有，他不是是，这个最大的区别。在原文的里面，他不是在强调他是不是什么，而是他在强调他有，这个有就是存有。这位神他是存有存在着的，而且是继续存在的，而且这种有是一种动词性的有，它是能够存在而且继续有果效的来存在，也就是他会照着他所说的话去成就，是这样的神。
好了，我是补充说明了啊，我这个不是刚才作者说的。最重要是神今天他不但是说话，而且他是要按照他以前所应许的话去行事，而神所行事最主要的是他要去守约，他应许列祖一样的说话，他是永远存在的，而肉身的这个死呢，他呢神说啊，不会说因为人肉身死了神就不太开的纪念了，神所说的话他在神面前他一定有错，他一定有功效的，他一定是有功效的。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神乃是活人的神，这一句话太重要了。我们对于复活的观念呢，神是活人的神这一句话呢，所以呢，因为列祖他们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心来死的，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神让看他们是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总结一下说，今天神是永存的神，是说话的神，神也是死人复活的神。那耶稣他是按照神的启示的话来回答，
最后我们要谈到的所有有关的那个诫命的问题，他也是也今天很多的人他不像这个文士一样对于律法的了解，以至于他会说出这样美好的这一种话，真的是要让耶稣来称赞他。我们说文士嘛，像今天很多的类似今天所谓的传道牧师，甚至有很多所谓的神学院里面的那一些所谓的讲师啊，类似这样的人。可是这些今天的基督教就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位文士？我相信今天的这个基督教里面，他绝对也能看到今天的这个文士所说的话。可是我们可以发现说，他今天他真懂得他像这样的文士所说的吗？他把三位一体神把他弄到这里，神是一位，他们也强调神是一位，可是他认为神是三位一体。可是这里的文士他说神是一位实在是不错，他说的一位是说吗，是以底下的十诫的第一条，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的这三十二节，他是用那一句话来讲神是一位，他绝对不是用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对用三位一体来讲说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如果我们回到首第一诫，除了他以外，这个他就是指亚威真神，除了亚威真神再没有别的神了。可是今天的三位一体的人认为耶稣也是神啊，圣灵也是神。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学者专家传道牧师们，他们有没有看到这一节？没有，他们是瞎子，他们所领会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神。 他们完全违背了这个十诫里面最重要的这一节，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的这位亚威真神，除了这位亚威真神以外再没有别神。他们了解吗？不了解，所以他们看了等于白看。第二，他们也谈到所谓的律法，谈到了爱，他们强调人爱而爱就可以了，就取代了律法。那这里很清楚是谈到了，他很明白了，今天耶稣说的爱不是光爱神，而也要爱人，而呢，爱神比爱人还更重要，因为神比人大。爱只是一个实行神的律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取代的爱，取代的律法。今天的传道牧者，你得了解吗？你知道耶稣讲的这里所讲的爱神跟爱人，你了解吗？尤其他特别谈到了，当我们要去尽心尽力尽智，这里的尽智这个字啊，哦，在33节那个尽智那个智 ，synesio 这个字，这是一个尽人的聪明智慧。这个跟这个30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力尽意，那个意，那个意是思想，思想力，实际上类似的。两个字是一类似的，不论是尽意或是尽智，他非常强调的，我们对神不是只有一种白痴一样的，光接受人家的观念，而没有好好去思想分辨。也是要叫你们用我们所有的一个思想能力，要好好的我们来去爱我们的神，而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律法，还说他今天他爱神。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明白神的律法，不明白神的话，还说自己是爱神，认为说我自己我的心是非常的纯正，我的心纯正就好了。圣经上不是这样讲，圣经不是说你就尽你的心就好了，圣经还强调尽你的智，或者说尽你的意。你没有尽你的心当然不对，可是你没有尽你的志你也不对。你说你爱神很尽心了，其实你并不见得，那是人自己说的话，神不会悦纳。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尽心尽性尽智的尽力的来爱这位神，这是神要我们的。简单讲，神要我们把神的所有的律例典章做去遵行，而不是光光只献上你的那一些所谓的礼物或祭物，那是物质的。神要我们的是我们内在的思想，必须要是明白了解到底神为什么他要定向这样的律例典章，这些诫命你必须要明白，难道你才能去爱他？当然了，我听到我的太太或其他人会反问我一句话了，他们问什么？那些老太婆怎么办呢？那不大识字的怎么办呢？那些白痴怎么办呢？他们用一些很多的特例来反驳我。我说对不起，你讲那个老太婆，你讲那个白痴，你讲的那个傻瓜，他确实他没有思考能力，但可以因此这样子否认圣经上的说的话吗？他们要用这个来否认。你说有我办什么办法？因此我们今天对于跟人在谈话的时候，如果他们跟你谈话的那一种态度不是像文士那样的谦卑，他就不可能得到主耶稣的称赞。真的是耶稣很少对这样的人来称赞，他说你离神国不远， 至少你对神的律法你愿意去了解，这道律法对我们来讲不是束缚，不是束很不好的那一种东西。至少大家了解律法是好的，神当初颁布律法绝对用意是绝对对我们是好的。如果他能够取这样的心态，然后多多的去读旧约圣经，他至少他离神的国不远。像我们今天我们最近我们要查读的是启示录，对不起，我还是期望说，我们如果要查启示录，我期望这些查启示录的人，你基本上你对旧约圣经你要好好的去熟读它。我还是劝你们，如果你要读的，你要读懂的启示录，你知道大先知书里那一些大先知里面所说的那些话，你要重新再读几遍，你要用你的时间、精神、力量来读，你再不要把你的所有的很多的时间都放在其他的事情上，那你要来查启示录。我跟你讲，启示录不会跟你讲话的，神也不会透过启示录跟你讲话的。本质上里面所用的都跟大先知书里面大部分都是一样的，那个背景放在那里，从四国开始，从大淫妇开始，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启示录里面的那些结尾，它跟以西结束的那个结尾都一样的。如果你读过了，你就会赞同我说的话。那可见启示录它不是另外多一个启示，它是按照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而我们对这些旧约圣经并不清楚，糊里糊涂的。请问你，我们如何来查考启示录？自己扪心自问，谁敢查启示录，而不放在旧约圣经的基础上，就大胆的在那边解释圣经，他自己也制造咒诅，他乱讲。因此，我们讲这个最严厉的这一些所谓的话。就像保罗他写那个所谓的提多书啊，我最近看了那个我们亚威圣会的提多书，有三章的那一个重新翻译，保罗竟然吩咐提多去指责当地的人，认为当地的人像恶兽，非常懒惰，恶兽是说谎的，因此他叫提多去指责当地的人。我想我们今天呢，很多人都对人家很客气哦，表示很温柔。我说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他吩咐提多要去指责他们那些人，严严的指责他们。为什么？你看旧约先知，他被神呼召是来说好话吗？不是的。我们说启示录，启示录在说好话吗？绝对不是的。他说了很多很多不好的赞扬的话，他绝对不讨人的喜欢的，因为这些人作恶，而且又不愿意听别人讲他的恶。他们这些人死不悔改的这些人，神透过先知只能讲灾祸的话。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已经照着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把清清楚楚已经把神的话已经把它解明了，而神的话的里面你注意看，他充分的带着审判的这个意味，那种审判的非常意味非常深。确实很多人为什么他不愿意去读律法，因为律法的里面很多的那些定罪的话，那种审判的话，刑法的那些话，很多人不愿意去接受。同样的新约也是一样，很多人就说新约是一个拯救的爱人的这位神来了，然后只强调这一点，而不强调神审判的话，神要定罪人的这样的一位公义的神，充分的在新约圣经的每一卷的里面，他都告诉我们，神是慈爱的神，但神也是令人家害怕的神。这两方面
我们都要传讲，而很多人就偏偏的就光讲爱就好了。哎，其实这也是跟这个文士里面所说的，哎，他知道说今天神所说的这个含义至少比他自己个人的问题，因为文士是法利赛人，只强调对神的爱，耶稣跟他强调的话，你今天你不能只知道要对神，你也要对人，要爱人如己。文士他的最大的问题是只强调在神，所以耶稣要特别用这个爱人如己来补他的不足。这个人听进去了，至少他知道说我们只光记对神献祭，这是不对的。所以今天的这个文士问耶稣的这个文士在哪里，所以马可福音我说三这个对观福音都把问题的最后的这一个问题，就是最大的诫命这个问题，把它安排在最后，而最后最大的这一个诫命的问题也成为我们今天得不得救能不能进天国是最根本的要命的问题。我再强调一点，这个最根本能够进到神的国的里面的这一个问题是跟诫命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诫命律法我们不能再忽略，我们要对全世界的这一些反对遵守神律法的这一班人，我们要跟他讲这个要进神的国的这件事情绝对是跟遵守神的诫命有关系的。而遵守神的诫命难道跟行为没关系吗？是因为你如果不遵守神的诫命，你不是爱神的，这个绝对跟人的行为有关系，这个跟我们一般所谓的因信称义就绝对不是说是不相容的。因信称义就是要叫我们以后要美好的这样的遵守神的这一个律法的果子，这个律法的这个果子成圣的果子一定是行为的，然后我们把它献给神。我今天还是讲的太多了啊，对不起，我就讲到这里，因荣耀归于神。
我正好跟我昨天去见那一对牧师牧者吧，夫妻要有一定的关联啊，就是因为这个神观的问题嘛。嗯，他们现在就是传，就是他们有遵守一些律法呀那些什么的哈，但是呢，嗯，就是还是那个善意神观嘛。包括受洗啊都是还是奉圣父圣灵的名啊这些什么的，然后他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他们的那神观我估计跟在乎他们的是一样的，就是耶稣也是耶和华，圣灵也是耶和华，就是那个那个观念。然后他还拿那个作为一个他的一个就是一个证据一样，就是我看看哈，是在约翰福音17章吧，应该他讲的那个话，我看一下。其实那个地方我也是想问一下哈，就是，但是我的理解呢就不知道对不对了。我看一下约翰福音17章啊，对，那里啊，他因为他昨天讲的那个，他就说圣父、圣子、圣灵。同受尊荣同受敬拜嘛，他的那个话是哪个信经里面的，我一下忘记了，是叫不是那个使徒信经，
不要岔出去，
是那个信经是什么，
不要岔出去，没关系，它不重要，然后你要讲的主题，你不讲
经文，我讲的
约翰福音，
昨天就讲这个是约翰福音17章那里嘛，他就用这个观点来论证，他说圣父、圣子、圣灵同受尊荣、同受敬拜嘛，他就是约翰福音17章那里不是第5节吧，应该是，因为当时也没翻圣经，他就讲了一下约翰福音17章，讲一下经文，他父啊，现在求你使我 同你享荣耀，就是为了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他说你看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呀，他们是同受尊荣同受敬拜嘛，他是那个观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主耶稣自己所讲的那个话，父是比我大的，那你怎么理解啊？他们解释不了的东西的时候呢，就会用那这里面有奥秘，不是一般人能够懂的。就是他们自己也搞解释不，就是不能解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奥秘呢，不是现在我们能懂的，就是以奥秘这个词来作为一个托词，你知道吧？然后我还问他那样一个问题，他也没办法回答哈。我说当主耶稣自己他问那些门徒别人怎么看他看看主耶稣自己的时候，我说那个彼得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是
你告我告诉你一下、哦、
听得到吗？
你在那个第五节，我跟你一下这个字哈、哦，同你这个字，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
哦，有点断断续续。
注意到这个同这个字了、啊，同，同享的那个同。
啊、哦，同。
有没有？
嗯。
这个字在原文是帕拉、
嗯、
帕拉帕拉，它的原来意思是旁边，在你旁边。
哦。在你旁边，
哎，在你旁边，不是在你面前，哎，耶稣在父面前、
哦，
当然有他的荣耀啊。
哦，在你旁边，在你面前，
哎，而不是一同了、啊。他们都同荣同尊的同、
嗯，
那是不对的，没有同的意思了、
啊。嗯，
而是他是在他的旁边，子也有子的荣耀啊。啊，父也有父的荣耀啊！
嗯，
就这么解释啊。
嗯，
哎，
啊、
嗯，这样了解吗？我们
哦，就是说，其实位置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说，那个子是在父的旁边，对吧？
对，
在他的。嗯，刚才用了一个什么词？我们
在子在父的旁边，或是在父的面前，都可以讲的。
哦哦哦哦，
他没有同的意思。反正你要了解这个问题啦。
如果是表达是相同的，父跟子是同在一起的，同样的荣耀的话，照希腊文它有另外一个介词叫做 meta。
对了， meta
meta 就是个同在一起的、啊、同在一起的、啊、但是帕拉这个希腊文这个介词、啊、本身它是在身边的，在这个主神的身边的旁边的啊，
哎，你再看第二十四节，
嗯，那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这个荣耀是神赐的，
嗯、
荣耀是神赐的，二十四节，
哦哦，对对对，好，这个，是二十四节，对。
你赐给我的荣耀跟你所赐给我的人都一样的，都是说是你赐给我的，前面是讲人，后面是讲这些荣耀、
嗯、
这都是神所赐的、
嗯、
所以二十四节是要解释、
嗯、
解释第五节，
对，好，这个话
这样了解吗？
嗯，阿们，因为众光之父嘛，我哪个多少节啊？
我的二十四节，你今天有没有看过？
二十四节我看到了，你刚才还说了哪一节？
没有啊，就是二十四。
现在因为断断续续，有时候听不太清。
没有了，就光看二
十
四节。
好的，
好
的。
好，哎，它这里有两个四，一个是你所赐给我的人，好，一个是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哎。
嗯，明白。他昨天还讲了一个，他说如果是那个就是好像耶稣不是独一真神，那你这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了。他说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神观是什么样的，我以前看过一点，但是我给忘记了。
我跟你讲啦，耶和华见证人会火刃上位底啊，确实的，他把耶稣把他当成类似天使长啊，哎，
哦，
所以他认为耶稣把他变成天使长，他们都认为他是异端啦，哎，
哦，
反正你只要反对他们三位一体，就会把你污蔑，你就是三位，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啊，哎。啊，耶和华见证人会对他们来讲的话是最大的异端了、啊，他才不会去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三位一体是错的
杂音，
他不会去认为他们自己三位一体是错的，然后就会去污蔑你是耶和华见证人会，那你要反问他说。你问我是三位一体，问我是耶和华人会是什么意思？你不要回答他，你要反问他啊！
反问他什么？我因为耶和华见证人那个我不是特别的清楚嘛，我就是那样子讲，我当时用了一个那个用了一个什么话来回答他，因为我现在是其实他们现在嘛，就是说也不是说在我看来还不是像一般人什么有那种恶意，他们现在也是现在迷惑当中嘛，但是他们还是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们也是说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基督教教会里边有好些个教导应该是不合神心意的啊，但是因着传统就遗传下来了。其实在广州的话，目前我所知道的话呢，其实好像就只有他们这个教会呢是安息日聚会的，反正我所知道的吧，但安息日会不算哈，那个是不算在这个内啊，所以就说他们还是想有心寻求，我还问过他们，他们不是从以色列回来吗，就在以色列的时候其实他们就觉得其实旧约当中哈，那个就是因为现在有些拉比他们不是也是看旧约嘛，他觉得有些拉比啊，就是那种就是讲啊，就是说信仰的人应该要圣洁呀、啊，要敬虔呐、啊，要认定神的话不改变啊，啊，这三个方面，他们实际上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他们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哎呀，求主也能够光照他们吧，因为他们在香港读的神学呀、啊，那现在大部分的神学的话呢，都是还是三义观嘛，所以就是会影响到他们，就今后我就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改变，因为像他们以前的话，他们也不守安息日啊，
好，了解，
也按着食物条例来吃啊，但是后来改过来了啊、
了解，大概了解了，细节可以之后再谈哈，这个刚刚谈到的所谓的耶和华见，他说你这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会，长老的意思是说呢，因为你自己对耶和华见证人会你不了解。
不，我刚才说了，我们不是耶和华见证人。
我知道。
我对耶和华见证人呢，我还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不想陷到那个问题上去。我就是这么讲的。我说呢，我们不是佛教啊。我举个例子而已。
我的意思是说啦，他当对方给你扣帽子的时候啊， 你就要问他，请问你这顶帽子是什么帽子？这顶帽子长什么样子？明白吗？他讲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到底什么叫耶和华见证人会，要请他说明清楚。也搞不好他自己也是莫名其妙的，也是道听途说的啊。我用扣帽子为比喻，当对方扣你帽子的时候，
哎，李丹，
对，
有关爱这个问题了啊。
关于爱，
我很一般的这个教会啊，他们所谓的爱，因为刚我听长老说过，他们以前的这个犹太人啊，他们强调这个爱神啊，而不是爱人啊。我自己的经历反而是比较强调这个爱别人啊，而不是爱神啊。我当时这不是爱神，就是不是遵守这个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啊。也就是说只要关心别人啊，爱别人啊，感受到这个基督的爱就好了。反而不会提遵守那些什么诫命啊。在他们的定义里面呢，一个好的基督徒啊，就是定期翻教会做这个十一奉献啊，传传福音啊，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至于那些什么守安息日啊，什么洁净食物啊，他们通通不提啊。这是我的感想啦。
OK， 你主要的意思是在讲说，你过去在一般基督教界的这些传道人牧师他们所强调的，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爱神的基督徒，他就是一个定期去教会聚会，然后有该奉献的就奉献，是吧？等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要求，而不强调守安息日啊，遵守神的诫命律例这一些内容，是吧？
是啊，是这样子的。
那你刚刚讲说文士法上强调爱神，然后你是拿这个来讲，是说现在一般的基督教他们并不强调爱神，是吗？还是我没有听的？
我认为他们强调爱人多过爱神啊。
就一般基督教界强调爱人多过爱神，是吗？
对啊，你说得很好。
对，
他们就是这样子讲。
那从我们今天从传道所讲的内容，你认为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实行呢？这个爱的本意应该是怎么来做呢？
其实应该是透过遵守神的律法来表示爱神吧，就是那个爱不是不喜欢这个，而是喜欢这个真理啊，这个东西吧，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
不怎样，后面这句话听不懂。
爱啊是靠着这个不喜欢不义啊，只喜欢真理啊。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也就是说，你意思说要以遵守律法爱神这个为优先，那真正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样的一种内容，它就是强调了神的真理，神的律法，是吗？
是啊，就是这样了。
那这样的看法就跟现在传统基督教是完全两条路了。
是吧？王洋，我可以问一些问题吗？
请说。
我想问这个，耶稣基督啊，跟这个文士说的，你离神这个不远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啊？就是说，他应该还进不到神国吗？他是离这个神的国不远，他是不是还欠缺了什么？
他怎样？他离神的国不远，然后他怎样？后面这句听不懂。
他是不是还欠缺什么？所以不能到这个神的国啊，只是不远吧？
他
稍微晚了一些缺陷吧。
你是说他是不是还缺欠一些什么，或是？
对啊，就是这个是缺少一些什么啊？譬如是这个，不仅是这个耶稣是基督等等这类东西吗？
哦，就是说他是不是缺乏一些什么不足？比如说他还不认识耶稣是基督，这个内容，所以他离神的国不远。你的问题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吗？
啊，是啊。
耶稣确实没有说他就是已经
在神的国，
在神的国里面，或是他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对律法的认识不能够等同就是进入到神的国，认识到你能够去遵行，到你能够去实现，它还是不同的。三十三节是文士对耶稣解释的一个再一次的由耶稣的解释而看到原先神颁布律法的一个意义。但是你要如何把爱神跟爱人你能够把它真正的做出来，当你能够做出来的人，你才是在神的国里面的人，而不是只有知道。跟大家了解吧。
哦，了解，就是不要这个光听道而不行道这类的事情吧。
哎，对，而耶稣来就是让人能够不光知道，他还能够行出来。所以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受死对付了罪，而透过耶稣的应许圣灵的临到，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神的律法，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来行出这样的人，他才是真的已经进入到神国里面的人。可以了解吧？
我了解啊。
好好。
李丹，你现在还在吗？李丹。李丹。
哦，在啊，就是
那个约翰的十七章，我要再叫你讲二十二节，你要先看二十二节，再看二十四节。
哦，十七章二十二。
嘿嘿。
哦，等一下，我翻到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对吗？
哎，对。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嗯嗯，
也是一样，我也赐给他们。哦。
嗯。
使他们合而为一，所以父所赐给子的荣耀，子也把他们赐给谁呢？赐给这些信徒，懂吗？
嗯。
所以
明白。
二十四节说，哎，主耶稣要叫这些信徒看见父所赐给的这个子的荣耀。
嗯。
是子已经也赐给信徒了。我要说的就是说，如果第五节那个我与你在一起的那一种荣耀，也就是二十四节，那他们的矛盾在哪里？你懂吗？
嗯，对对对。
你说一下矛盾在哪里？
就是这个子的荣耀其实是父赐的嘛，赐给的嘛。
哎，再来。
他当时也是他问我怎么理解，他说主耶稣不也说了他与父原为一吗？他说你怎么理解啊？我说那原为一就相当于一个乐队，大家一起合作， 你不能说你提琴手就跟你的是那个钢琴手是同一个人呢。我说这合一就是一同来做事情。我说那主耶稣也讲了，我们跟他合一，他跟父合一。如果按照你观点，等于A 等于 B 等于 C， 那我们就是独一真神了。他就不说话了。
同样的，
因为他把那个和原为一就理解，
同样的，同德荣耀也是一样。父赐给子荣耀，子也把他赐给教会，那教会也得到父所赐给他的荣耀。难道教会的荣耀是跟父一样同等吗？
肯定不同等了。
当然了，所以子所得的荣耀不可能跟父同等，教会所得的荣耀也不可能跟父同等，他们的矛盾是在这里，就像合一一样，我一父言为一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凡是牵扯到教会，他们就不愿意听你讲了，哎，不然的话就是无疑了，无疑，他也不会说你说的是对的，他不会
讲，
哎，好不好？就
是然后讲这个时候，我还想，我还想起那个，就是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浪子回头那个故事里边，那个父亲不是对他的大儿子说。我所有的好像那意思就是什么，但是你不能说那个儿子跟父是一样的嘛，对吧？就是那个父亲对那个大儿子说的那个话嘛。
是啊，
其实那个是等于说是那个父亲愿意给那个儿子的，但是你不能说儿子就跟父亲平等了，那不可能嘛。
他给你的
现在主要就是那个三一神，三一神的观念呢，实在是影响太深太久太广了，就是
一个被护疑的，一个被差遣的。
神学院都是这样子的。
你呢？一个被护疑的，一个被差遣的，不可能比护疑他的、差遣他的更大，不会的。啊、哦，耶稣是被差遣的，他不会比差遣他的那一位更大，不会，或是一样，不会的。
对，我还想起那个，他昨天也提到一句那个经文，他就是说主耶稣讲过那个话嘛，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他就理解成是不是他跟父有一样的权柄啊？他说你看这个耶稣他都讲了，他那个命是他自己舍去的。那个经文在哪里？我一下也想不起来在哪里。
约翰福音第十章。
哦，约翰福音第十章，对，
十七节，
是十八节，十七十八，
他想要先看第十七节，我父爱我，这个是最大的前提。我父爱我，所以底下说，因为我将命舍弃，好再取回来，这是父爱他。那才有十八节。父爱他，这个最大的前提，他也爱父，所以他愿意自己舍弃。是我自己舍的，是他愿意啊，天天父爱他嘛，所以他也愿意爱父啊。他哪里有讲到说因为这样他有自己，他要自己舍弃，然后把他得回，他的得回是因为基于父的爱他。他们都是断章取义啊，跟你讲啊。
光第十八节后面那一句话，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
令。是的。
对，他把那句话就不讲了。
是的。没有办法啊，他们就是要断章取义，你有什么办法？
好了，不要谈论这些。
好了，这些事情我跟你讲哦。
三位体这些人哦，他会跟你辩驳这些事情，我认为是无关紧要了，不要跟他辩了，真的不要跟他辩了，哎，他们的心态本来就有问题了，哎，好，来打仗。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的主，他才能知道，律法是要让我们去爱神爱人，因为律法他教导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神所喜悦的，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是神愿意接受的，而这往往人愿意用自己所认为的标准来取代神，他们的人他们就爱了神，而不是用神你自己已经定下的标准来爱你。所以你经常会说，人要用人自己的心、人的魂、人的理智、人的力量来爱你，不是自己做标准，不是自己的心认为满足了就好，也不是自己的思考满足了就好，还要加上他自己的生命，还要加上他能够记得一切的力量，表达这样一个全部的人是要摆在神的面前，不是自己以自己为神，而是以神你自己才是我们的神。文士能够深深的知道，不是自己来当神来爱人，也不是自己当神来爱神，而是只有独一的这位神透过他的话。所以生命记第六章后面也跟我们谈，一个爱神的人，他的实际的行动就是要如何的落实，落实在他的生活中，落实在他的四周围的里面，要把神的话记在自己的脑海，写在他自己的家中，能够真正的落实的神把这些律法在他生命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爱神的人，不是简单的献上牛羊，不是简单献上的这些财物他就爱神，而是真的是透过神你自己的话语，让神你得到荣耀，让神你的旨意能够通行，这样的人才是真的爱神的人。今天很多的人确实他们认为他们为了神他们成为全世界的人，他们将他们自己的职业撇下来，他们把他们的工作撇下来，他们全心的来忽视神，他们就认为他们是爱神的人。但神啊，没有神的道，没有神的真实，没有神的你的立法典章，人所摆上的还是你自己为神。然后神帮助我们时刻的警醒，不是以自己以我们的标准，以我们自己的愿望成为我们爱神您自己的标准，时刻的警醒，真正的爱是在我们的弟兄之中，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身体来归荣耀在神的面前，这才是基督的身体最大的目的，就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荣耀基督了，也荣耀了我们这位神。耶和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听到这样信息的人，也就这样父神您也满足了。我们将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